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再一次回到学习的当中。今天上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特别在这个爱这个字，那我们稍微就是先是提出了几个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或弟兄姐妹讨论当中呢所具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每一个人或爱所有的人。那如果答案是是，那神是不是爱保罗和杀保罗的尼禄是一样的呢？那这些问题呢，就是是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也就读了这个三一神学院教授D.A. Carson 卡森教授他写的那篇文章《神的爱》这一个非常困难的教义当中呢，他就把神的爱分成五种这样子的爱来作为一个解释。那但是似乎在读过之后呢，就是对多数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呢，似乎还是不能够真正完全解决。那这也是我们呢就必须回到在新约圣经所用于启示给我们所使用的希腊文当中呢，那我们来查考这个爱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是怎么是用什么希腊文来表达的。那当时D. Carson 在他五种爱的第一种爱当中呢，他两节的经文都谈到父爱子讲到三一神之间彼此的爱，但是父爱子呢，这两个爱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一个是 agapeo， 一个是 phileo。 那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了字典的部分，重新来看学者怎么去定义这个 agapeo 和 phileo 这两个字。那虽然我们读了字典当中很多的一些的就是说从定义然后以及 Andrew Vines 他在新这个这个 agapeo 和 agape 它在新约当中所使用的意义以及它和这个 strong 两位学者呢，他给这个 agapeo 和 phileo 这两种爱呢都做了一些的比较。那虽然我们读的比较稍微是冗长一点，但是这样子读呢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至少要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根据希腊文的圣经字典出来，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读经之后自己的灵感自己所谓的看见去讲出这样子的分别。所以这也是让大家直接看到这个字典上有这样子几位学者Strong, Vines， 后来我又加上一点点 Vincent 的这位学者他的这种看法你会发现这三位学者基本上他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因为我们读了这么多一下子觉得好像就是很模糊，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再把它简化一下，让大家呢就是起码要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表达这一种爱包括圣父对圣子的爱那还有包括神与基督对圣徒的爱那都使用过这两种的爱。而这两种的爱呢，它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呢？简单的说 agapeo 和 agape 的爱呢，简单的说它是一种具有比较理性的爱，它不像我们谈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把这个爱从情感的角度去理解那种情感的角度理解的爱，事实上在希腊文当中是比较偏重于 phileo 这个字所表达的爱。所以根据学者呢尤其 strong 他比较这两种爱呢， phileo 的爱呢，它是一种根据他所爱的这个对象有什么来吸引到到我，然后呢以至于呢我很就是从心里发出一种喜欢是一种喜爱。所以这种爱 strong 说它就如同是心里发出来的一种爱。可是呢 agapeo 的爱呢，相对而言它不是像 phileo 那种从心里发出的爱，而更多的像是从头脑发出来的爱。换句话说这个爱呢不是说它没有情感的成分， 但是他那个情感是在另一个层面，是从理性上面哈、啊，然后从那里呢带着一种如同 Strong 所说的，在一种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一种啊这种爱啊，他是经过一种深思熟虑啊，然后是经过一种啊判断深思熟虑啊，一种意志上的判断和深思熟虑而带来的一个决定。他知道这是一个啊，如同是一个原则，是有一种责任，是一种适合性而发出来的爱。所以他与爱的对象的好坏是没有直接的关联啊，但是据他对对象的一个理解，他会用一种从他自己的那一种啊意志上的判断深思熟虑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对的，是一种责任，一种合适性而产生的一种爱啊。所以他呢从 Vincent 的角度，他说呢这一种呢爱呢，它是更多的具有一种司法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深情款款的那种含义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两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啊。那当然，我们也已经晓得，从学者的他们的解释当中呢，就是在新约当中作为命令啊，要爱神或爱人的命令所使用的词呢，是 agapeo 的这一个字哈、啊，是这个字，是一种带着理性的意志上面的一个词眼。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用 phileo 这个爱来作为一个命令，你要爱神或是要爱人啊。那因为这种 phileo 这个字的本质呢，是出自于对所爱的对象的一种啊一种啊一种吸引哈、啊，那以至于有一种从心里发出的喜好，以至于呢这种爱很难是去勉强的。很难去把它当作一个命令去要求人的，好，所以新约当中从来没有用腓勒的爱来作为命令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解决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啊。当我们有人问到神是不是一样的来爱每一个人呢？啊，那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去回答是或不是，我们一定要先问。你这里所说的爱是哪一种爱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此之前可能都不晓得爱还有这种差别、
嗯、
啊，那以至于他很难去回答，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所有的人呢？啊，那如果用 agapeo 这种爱的话，因为他这种爱与所爱的对象好坏是无关的啊，完全是针对这个所爱的对象，那按着这一个、按着我的认识哈、啊，然后呢按着我对神哈、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谈到神的爱哈、啊，神按着，换句话说，神会按着这个对象，不论他的好坏，神会在按着他对这一个人的认识哈。啊，什么是不光只是现在对他是有益的是对的，而且是从永恒的角度里来看，什么是对他真正是合适的是对的，神会用那样一种的态度去对待他啊。那换句话说呢，神是用这样子的一种原则哈、啊、来对待所有每一个人啊。啊，那当然他会根据每一个人真实的状况，当时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啊，来做出一个啊这个爱的动作啊。原则是一样的，但因着对象的不同，他可能表达的方式会是不一样，但爱的原则，这个爱本身是一样的啊。那可是呢，谈到 phileo 的时候呢，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神是 phileo， 他们在三一神之间彼此是有这种 phileo 的爱，一种真正哈、啊，一种珍惜对方哈、啊，一种带着尊崇，带着一种心里的爱所爱出来的。那神也用这一个字来表达他对圣徒的爱啊，也有对圣徒的爱。那好、啊，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晓得，那所以问神是不是用这样一种爱 phileo 的爱会爱？一样的去爱所有的人呢，显然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对那些爱他的，他会加倍的爱他们，对不对？会 phileo 他们。但是用但是对那些行恶作恶的人，神怎么可能会从 心里面好像用那种喜爱的方式去爱他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认识这种差别啊。那所以呢，论到说神爱这一个保罗和爱撒保罗的尼禄是不是一样的呢？那如果从阿加佩欧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样，神对每一个人都是用这种爱的原则在对待。但是如果用腓力欧的角度来看，神怎么可能会去爱撒保罗的尼禄这一个作恶多端的君王，对不对？但对保罗这样子忠心的侍奉，神必定是真正喜爱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当中要了解的哈。神恨恶罪，但是却爱罪人吗？那不要那么快的回答，是哪一种爱呢？啊，那神会啊腓力欧罪人吗？作恶的人吗？那当然神不会。但是神是不是阿加佩欧罪人呢？
是的，
因为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子爱了我们，对不对？因为他阿加佩欧是他的一个原则，阿加佩是他的那一个被启示出来的属性，神就是爱啊。所以呢，他既然他是这样一种爱，所以对他所造的万物，他都是用这样子的爱的原则去爱他们啊。而这种爱呢，不要因为我们在自己天然本性中一谈到爱就想到的是情感性的爱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神怎么可能去爱恶人呢？啊，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有 agapeo 跟 phileo 的差别哈。所以这是希望大家就是能从简单的角度里面哈去看到 agapeo 跟 phileo 的这种爱的差别。那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做这种区分。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哈，也是在国内哪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有一位姊妹在在一个机会当中，她就来问我，她说她描述到她的丈夫哈曾是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虐待她哈，然后打她骂她哈，然后苦待她。她说就要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去爱她哈。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爱她啊。那他说我也知道这不对，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爱他，所以我很挣扎很痛苦哈。就本人的本性来讲，我他这样子的每天的这样子虐待我骂我打我啊，然后又不准我去聚会等等，那你要我去爱他，我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仇敌，但是我实在就是没有办法爱，所以以至于心中很挣扎很撕裂的哈。然后说所以他很痛苦的表达啊。那所以我就稍微呢也就跟他解释了一下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知道神没有要你去好像他这么打你骂你虐待你，你还要很喜欢他，神没有要求你这么做，但神要求你以一种对的方式去对待他啊。虽然他这样对你，你当他当得的你还是要给他啊，当属于他该有的尊敬你还是要懂得去尊敬他，但是没有要你好喜欢他去爱他那种情感上的爱啊，没有啊。所以他一听之后，他一下子就释然，整个重担就放下了。他说是的，那我知道我要怎么去爱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很真实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去爱仇敌，但是常常在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误会的时候，甚至同工之间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啊，那些误会你的同工，不赞同你的同工，甚至可能背后说三道四回谤你的同工，你想爱就爱不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不了解啊，你以为爱他就是要去喜欢他要去爱他，但是神要你去爱他，他没有把腓力欧当成一个命令要你去爱他，但神要你用阿加佩欧的爱去爱他，甚至他是你的仇敌，你也要懂得用阿加佩欧的爱去爱他。换句话说，那这是怎么去爱他呢？我自己虽然在起初的时候认识到这些呢，我一直都 试着在揣摩哈，花了蛮长一段的时间，如何用我们有限的字眼来描写这一种爱，能够至少让自己也让别人体会到一下这种爱的一种是一种什么的含义。那所以呢，这一两年我稍微好一点，能够比较用比较明白清楚的话语来表达，之前是有困难的。那由于我们刚才就是上就是在上午所读到的这一些学者他们给的我们的一些的对这个爱 agapeo 的爱的一个描述之后呢，所以至少在我现阶段的领会来讲呢，什么叫做去爱神，什么叫做爱人，不管你的对象是谁，首先这一种爱由于它是一种理性的爱，在某种程度上呢，它需要你对这个爱的对象有一个起码的理解，你要去理解它，然后你才会知道什么是那个对的方式去对待它，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描写起来就是说呢，在你对这个爱的这个对象一个起码的理解认识上呢，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谈到神的爱，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因此我们是用神眼中的爱好来爱。说到这里我再跳回去一点，免得就是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讲到 agapeo 的爱都是神的爱。我今天我们上午已经提到，耶稣提到恶人或是一般的人，他们也爱也 agapeo 那些 agapeo 他们的人。换句话说呢，这种出于理性的爱在恶人甚至在一般人上面，他们都也有这种所谓的爱。换句话说，这里的意思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志上的判断，有他眼中看为对的角度，所以每一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眼中看为对他来讲是对的角度，然后按照他自己的意志的判断，然后经过深思熟虑，我这么做可能什么有什么益处或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爱那一个所以人都会去爱那些爱他的人这是一个，这是就这一个字基本的它的特性来讲是如此。可是当我们基督徒谈到我们是由于认识这一位是爱的神而我们也因着重生承受了他的生命，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当我们基督徒谈到爱的时候，什么是那个对的呢？就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眼中看为对的，而是看着我们所爱的神以及我们爱的来源，也就是这一位神是他眼中看为对的所以记得 Vincent 说这个 agapeo 的爱它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司法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深情的意义，对不对？而那个司法是谁的法，在我们信仰的语境当中，那个司法是按照神的律法，神的本性的律法的角度来看是与非，来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明白这意思那所以换句话说呢这就建筑在有两种的认识当中。一种的认识是这 agapeo 的这一种的爱呢，你首先你对你爱的对象你要有一个起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很热了，你看他要好可怜，拿一个大衣再给他穿上，你这不是真正一个合适的，对不对所以你对对方你起码有一个认识，然后呢，但是是什么为经过我在意志上的判断和深思熟虑的，然后呢所做的一个决定呢，那这个时候我所根据的用以判断或者是用以来思考的这个根据 如同芬森说，这是一个具有司法意义的，因此我们是从神的律、神的本性、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那个角度来成为我们意志判断以及深思熟虑的基础，以至于在这种认识中我们认识到，嗯，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合适的，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对待这一个对象，这是阿卡佩欧的爱，是神所要求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不是懂了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就会去爱这样子，去爱这样子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爱，对不对？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爱，它跟我们人性的爱是有一些差别的哦。啊，这种爱是不是我们天然本性的爱呢？那我就先跳出去，先来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人天然本性中的爱是否就是神的爱呢？啊，那啊，由于我们一谈到爱，常常我们就有一种情感上的那种很强烈的倾向，所以直觉就让我们，既然我们从这个上午的学习中已经知道啊，这种神的那种爱是更是具有理性的时候，哎，我们或许呢就已经会意识到不同。但在此之前呢，我们常常是用人天然本性的爱，把这个爱完美化、绝对化、无条件化，就把它当成神的爱。对，我们来看看，就是人天然本性中的爱。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人伦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对人伦的关系呢，比起西方人，我们是更细腻的多啊。那不像我们啊，有什么叔叔、伯伯啊。在西方人通通都用一个 uncle 就解决了哈，那我们叔叔、伯伯、舅舅啊，西方人都是一个 uncle 哈，那我姑妈呀、姑姑啊，好，或者是阿姨啊，我们都有很仔细的讲究，但这一个西方人通通用一个 aunt 就把它解决了哈。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人伦的关系是最细致的哈，在我们人伦的认识当中呢，这五伦的关系中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种五伦的关系。啊，那事实上圣经当中，神也的确利用这种五种伦常的关系来启示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君臣的关系就好像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君，我们是仆人，对不对？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这种君臣之间的关系。那神是创造者，他爱他所创造的，君臣之爱。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圣经也启示我们啊，神与我们特别是基督徒的关系，像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对不对？啊，神也以夫妇的关系启示三一神与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基督和教会，对不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以至于我们也就认识到神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启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到那种爱的一种关联啊。那兄弟之间的爱呢，那圣经当中也有讲到，对不对？好，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原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以为耻，对不对？所以主也以兄弟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他是神独生的儿子，我们也是从神而生，领受神儿子的生命，因此我们用兄弟之间来领会基督与我们的这种爱的关系。还有朋友之间呢，也是耶稣说，我从此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啊，仆人是不知道他主人所要他的心意，对不对？但朋友呢却是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所以我们呢对神的爱呢，也透过圣经在这种伦常人伦关系的这种启示，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因此我们常常也就用这样子的一种爱呢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生长环境中人伦关系里所认识到的爱，然后我们把这一种爱呢把它完美化 然后把它绝对化、无条件化，就想神的爱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父子的爱，爸爸怎么爱他的儿子，在理想状态中，我们把它绝对化、完美化，而且在无条件化，所以神也是这样子爱我，就像一个爸爸爱他的儿子一样。那我做儿子的怎么爱他，就好像一个儿子怎么去爱爸爸一样，对。那夫妇之爱也是一样，啊，耶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心腹啊。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个人，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但我们常常就把它应用在个人。基督是丈夫，我们是心腹，哎，我们跟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良人与那个他的那个心腹一样，哎呀，享受丈夫和妻子之间亲密的关系，那种爱，哎呦，好美啊！然后我们就用这种爱爱着基督，是不是？很多的时候，甚至很多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教导。然后弟兄姐妹之间，家里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我们还会吵一吵，但我们把它绝对化、完美化一下，把它用到教会。我怎么在家爱我的姐姐，我就在弟兄姐妹爱我的姐妹，是不是？啊，我们都用这种人伦的关系经验，然后把它完美化一下，就放在我们信仰框中，然后我们去用这样子的爱，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人，都还可以，但是爱到仇敌的时候就爱不下去了，对不对？啊，不要说爱到仇敌，甚至很多时候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爱那些
不可爱的
同工，你就爱不下去了，还不是仇敌呢？是不是？
是。
那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区别这种爱，以为我们人性中认识那个爱就是圣经启示的爱，但爱是同一个字，但后面的意涵早在圣经的背景中已经重新的被提升了一个境界。好，所以这也是说我再一次提醒，为什么在这些年当中我深深的体会到，虽然用的字是同一个字，就像爱，就像公义，但是这一个字的含义，我们这些字的含义，不信主的人他也认识这种含义，无论是国度、是权柄、是荣耀，他们都认识这种字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认识这种字的意思，一旦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把这意思搬到我们信仰框架中来想了，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先用，我们很快后面会看到公义，会看到国度，会看到权柄，字是一样的字，但在我们信仰这个框架里面，它已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最简单常用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哎呀，要做善事，不信的人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善事，对不对？那神他用他的话语装备我们，把我们预备好来行各样善事的时候，我们所要行的善事是不是就是出去造桥铺路，去帮助贫穷人而已呢？不是，因为圣经在新约语境当中，他已经为善重新下过定义的。记得吗？当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圣经当中把神把善重新定义了，这是神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良善。因此神预备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不是仅仅只是造桥铺路人眼中的善事，而是跟神有关，按照他心意所要成就的那终极的良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看到一样的字，我们就用我们的习惯的观念去解释它，同样的在这里是爱。好，那我们怎么说人天然本性中的爱跟神的爱是不同呢？有几个证明，我们说任何的话不是凭着我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要根据神话语给我们的看见。我提出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是很清楚的话，约翰一书4:7。那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请问像佛教徒有没有爱呀？
有。
不信主的人有没有爱啊？
有。
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他们也是从神而生，也认识神，对不对？
不是。
不是。
当然不对了，对不对？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要让我们已经要提醒到，不是这里的爱不是指着人伦一般人性里面的爱了，对不对？啊，这里的爱他告诉我们，他是从神来的爱。啊，所以有那种爱的，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好，那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当耶稣说到，我们刚才也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对不对？的确是的。你说我要为父母舍命，你愿不愿意？大部分人都会愿意的。为儿女舍命，愿不愿意？那更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你说要为弟兄姐妹舍命，有的人可能都要抓抓脑袋想一想了，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做。你说为丈夫舍命，为妻子舍命，你会不会做？哎，你们关系好会做，关系不好你还不见得会做了，对不对？啊，那为朋友舍命又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只是因为朋友之意，你能够为他舍命，这的确如同主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有没有比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呢？
有，
那叫做为仇敌舍命的爱。可是论到论仇为仇敌舍命的爱，请问你从小长到大，你可曾知道有一种爱叫做为仇敌舍命吗？
没有。
在你信主之前没有。你再问问我们自己，人里面可有一种爱隐藏在我们里面，可以为仇敌舍命吗？
没有。
那种爱根本不是我们人性里的东西， 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证据。啊，那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这种爱，神所启示我们的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以至于这种爱它是从神来的。这种爱，有这种爱的是由神而生，他才会有这种爱。所以这是我第二个证据，对不对？第三个证据，好，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呀。既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信主的人身上会有这种爱吗？没有这种爱。所以这三个证据已经足够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所谈的爱 agape 的爱，不是我们人性中的爱，它是在我们经由救恩，也是神按着他的定旨先见，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他儿子所成就的救赎，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所显示出来的爱。今天透过所差遣的圣灵来到你我的心中，让我们能够透过的重生，并且在新的生命中，在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那么长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只有当这种圣灵果子的爱在我们里面形成，我们才谈得上要去爱神和爱人。否则我们拿什么去爱神，拿什么去爱人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都是要让我们重新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啊，来了解啊，今天到底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是怎么去爱神爱人。当然我们现在晓得啊，这一个啊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那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先来说爱神，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爱神，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爱你应该应用在你的身上，并且按着同一个原则去应用在你的邻舍身上。啊，那比如说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爱它是一种出于理性，是出于一种啊，我们意志上的一种判断，深思熟虑的一个认同，以至于我们知道，这样它是如同一个原则、一个责任、一个适当性啊。而且这种爱不是一种深情，是一种具有司法意义的爱。所以对这一种爱来讲，我们现在的对象是神。
对，
如果你不知道神， 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做出来的时候是对他是对的呢？那这个东西有时候讲起来太抽象了哈，有一点抽象，那所以有时候不太好讲，所以我常常呢我就拐一个弯儿哈，我用另外一件事情来讲这件事情。在腓立比书好第好腓立比书的这一个第二章哈，在这个地方呢，那我试试看我自己把经文打开，这样子也许我就可以把这一个经文稍微呢就是比较准确一点的来跟大家讲哈。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在腓立比书简单的说第二章呢，在那里呢保罗呢给了腓立比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它的上下文是这样子的。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说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怜悯慈悲，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保罗给的命令他的前提是所以在基督里你们有什么劝勉那在希腊文这个表达当中呢你如果看英文，它是若是呢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那但是希腊文的表达在这个地方呢，它大家也许虽然不明白希腊文的这种，但是没有关系，你听一下就可以。那这边是希腊文的第一类条件句，不是表达如果你们有的话，而是说既然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并且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也既然你们有这样子的心中有这样慈悲怜悯，我就给你们，既然你们有这些了，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命令。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呢，这个命令就是你们就要，这个就要表达一个命令，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他的目的呢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再回到希腊文的表达了哈，因为希腊文的表达这个命令正好是相反的哈。希腊文的这里的表达是保罗说呢在第二章第二节的开始是保罗的命令是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但我为什么要求你们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呢？为的是要你们能够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在希腊文的表达正好是反过来的，你注意到哈。那在这个地方反过来它有什么意义呢？保罗给的命令是你们要使，而且他把我这个字呢放在更重要一个凸显的地位，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那你这是一个命令啊，当然这命令也是一种表达强烈的恳求了哈。那换句话说，保罗恳求腓立比人能够使他的喜乐得以满足。但是作为腓立比人，我要怎么来满足保罗的喜乐呢？那如果我想一想，保罗那时候正在监狱里啊，他一定很孤单的。我们差派一些的人去探访探访他，给他一些安慰，或许我们能使他喜乐得以满足，对不对？或者说保罗他在这个很多的时候亲手做工，也不接受教会的馈赠，然后他在福音的事工上然后现在又在监牢里，我们差派人去送给他一笔奉献，这样子或许我们可以满足保罗的喜乐，对不对？
保罗好久没有露
面，在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以为保罗他什么会让他喜乐的方式去满足他的喜乐，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他这一个强调就暗示你，你知道什么是能使我喜乐的东西吗？
强调
得喜乐。你不认识保罗，你不知道他心中想的，你如何去使他的喜乐得以满足呢？对不对？那但保罗接着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使我喜乐的满足的目的，就为的是要你们能够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换句话说，你如果真要使保罗的喜乐得以满足的话，你们自己要放下一切的成见，彼此同行，对不对？因为保罗在后面他很快地露出了他真正让他伤心难过的，就是他亲爱的同工有阿爹寻都基，两位这么重要教会的同工在那里彼此不和，对不对？你怎么使他喜乐得以满足？你如果不认识保罗，你不知道什么是他心中想的，你把你以为的喜乐去给他，你能满足他的喜乐吗？对不对？同样的，今天对神而言，对不对？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按着对神的认识，在那个认识，不是按着我们以为神想要什么，我们以为对神什么是他想要的，我们要按照对他的认识，从他的启示中，我们对他的认识，再按照他所教导我们生命的法则，以一种对的方式去对待他，而且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对待他，对不对？如果神他是值得荣耀的，我们就归给他荣耀。但是你要归给他荣耀，你还得先想一想什么是他眼中的荣耀，对不对？你爱他，要把荣耀归给他，你还得知道他什么是他眼中的荣耀。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当中，多少的时候，我们来开始一个教会啊，有100个人在这里聚会敬拜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哎呀，主大概有一点点荣耀了，对不对？如果很快把教会变成1000人的教会，哇，1000个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哎，荣耀就大一点了，对不对？如果10000个人，哇，哈利路亚赞美主，神是有一些荣耀了。哇，租个体育场30000个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哇，神是真是天上高兴的不得了，多荣耀了，是不是？我们就按着我们想的荣耀，然后我们把它归给神，认为神一定也很荣耀很高兴了。可是你认识神他眼中的荣耀是什么？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荣耀父神，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说，我已经荣耀了你，还要再荣耀你。那是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地上最荣耀父神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十字架上。
在那个十字架上，从你人的眼中看起来，你说他荣耀吗？他一点不荣耀，不但不荣耀，还是羞耻，对不对？你看他在那里带着荆棘的冠冕，浑身是鞭伤，淌着血，荆棘冠冕扎着他的头，流着血，几乎赤身肉体，那有什么荣耀？
是。
然而在这一刻却是他最荣耀父神，也是父神眼中最得荣耀的时候。这是神眼中的荣耀，不要忘记这一位神，正如腓立比书后面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当中最低微的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甚至是一种十字架上这种羞辱的死，这在神的眼中，神真正看见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对不对？到底这荣耀在哪里呢？到底这种荣耀所彰显的尊贵在哪里呢？从人的眼中，你没有那个眼，你就看不出来的，你没有那个心，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常说， 在这里。或许我们只可以这么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他在那里所彰显的一个君王的尊贵，那个尊贵不在于他是高高在上，这个尊贵正是在于他虽是尊贵，却能够放下他的尊贵来俯就卑微，这是他的尊贵。
是
虽是荣耀，他本是造天地宇宙万物，这些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他能放下这样子的荣耀来为着罪人而死，这是他的荣耀。
嗯，
是不是？
是的。
但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神，知道什么是他眼中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荣耀归给他，而不是靠着一千个人的敬拜赞美，一万个人的敬拜赞美，三万个人的敬拜赞美，如果有三百万的话，不知道神要高兴到哪里去了。如果是你是神，你会这样子，但不是那一位神。
是。
今天在神的教会中，作为神的儿女，甚至作为传道人，我们是将什么样的荣耀归给神？作为传道者，你认识到这种荣耀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轻忽了这种荣耀，没有想到这种荣耀，以至于我们总是按照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荣耀要把它归给神。哎呀，这个人病得医治，哦，神的荣耀。哦，这个人孩子考上大学，哦，他得了荣耀。哦，这个人生意做得很好，哇，他荣耀神，神大大的祝福，好的见证啊，对不对？哦，这个教会成长了三倍的人，短短三年成长了十倍，哇，这个是神的荣耀。我们把这样子的荣耀归给神，教会能成长三倍十倍是你的吗？你归荣耀给神吗？还是神他自己的恩典把人加在教会中呢？我们有没有能够真正去认识这样子的神眼中真正的荣耀，以至于牧者懂得如同他们群羊的大牧人，那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使这位父来得荣耀？也就是他能够为羊舍命，他能够为群羊的好处，他能放下自己的尊荣，甚至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在这一种卑微与父死中彰显了父的荣耀。但我们多少的时候，牧者，我们看见这种荣耀，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的好处，为着其他他周围同工的好处，为着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诚心卑微，能够为羊舍命，在舍命中真知承受人的不解和羞辱中去荣耀神呢？所以换句话说，你要爱这位神，你还真正要能够认识这位神，也认识他眼中所谓的那一种良善真实，他眼中那一种荣耀，他眼中那一种公义，他眼中那一种对，你才会知道当怎样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他当得的尊敬去尊敬他，你知道用怎样对的态度去对待他。你不认识的时候，你要尽心，你的心尽性尽意尽力，你全身的力量你都不知道往哪施呢，对不对？所以又关乎到认识神的事情。对，所以是经由爱我们认识神，也经由爱我们也被这位神认识。若有人爱神，这人是被神所认识的。凡有爱心的，就是从神生的；凡爱人的，这样子的人，他是认识神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恐怕真的不要说我们认识神，哎，我们可能才仅仅开始预备一点点的基础，可以开始去真正的来认识，看一看到底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从这个基础当中，或许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叫做爱神，然后在这对这一位神的认识中， 懂得把同样那个爱的原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期许。毕竟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子，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什么是他眼中为对的，然后把他的爱，他生命的原则，生命的法则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行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来对待我们自己，来要求我们自己，然后在这一种生命的经历里，也就开始懂得怎样把这样子的原则，这样子的爱来应用在我们的灵舍的身上。看似简单，但却又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学习，对不对？
是。
所以盼望就是说，虽然我们连我自己，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对这位神的认识真的是有限到了极点。不过透过这一些，仅仅开始给了我们一点点资格，好像我可以开始至少有方向、有目标的去认识这位神。到底他的爱到底是什么？他的爱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所以得在过去的十来年当中，就在这么一点一滴当中去略略的看到一些的时候，我的心真是惊叹神他的那种伟大，他在爱中所彰显的，包括这是他从过去的永恒中三一神所定的旨意，如何要在将来的永恒中所成就的那一套，那一个新天新地中那种完全美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的那种完美的，到底在他的心中，他所要成就的这一切，他是如何来成就？当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不用人教你，你就会知道该俯伏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有一天受造之物都会，而只是此刻他们没有这种认识，也还没有有这样子的行动。但我们是受造之中，借着敬礼，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们已经经历了那起初的恩典，以至于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已经应该可以算是出死而踏入生了，对不对？在这一个踏入生命，面对着漫长永恒的生命之道里，我们已经应该要能开始去认真的去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的爱。所以你看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一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就用一个祝福的词语来论到这一位父，他说这一位父是值得我们一切颂赞的这一位父神。这是以弗所书的一开始。为什么这一位父是值得我们的颂赞呢？保罗来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好，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保罗如果懂得希腊文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他事实上用了一个词眼就是祝福称赞这个字，他用了形容词，他用了动词，他用了名词，在这么短短一句话里面这是我们读和本的时候我们看不太出来那他在这里呢，他一开始讲到，他说我们的神呐，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祝福称赞的这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祝福称赞了我们，但他怎么祝福称赞了我们呢？他是用天上各样每一样的属灵的祝福称赞，祝福称赞了我们。所以保罗是用这样子的词很强烈的来开始他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三节只是一句话，在希腊文一句很长很长的话。 而这一句话的开始就是讲到我们的父神是值得我们祝福称赞的，因为他祝福称赞了我们。怎么祝福称赞？用了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称赞，祝福称赞了我们。他怎么祝福称赞我们？按照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我们的翻译很难表达希腊文的含义，因为在这个地方保罗不但是写的在创世以前基督啊，这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希腊文的这个官声语态的含义加进去，他的意思是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为自己的缘故来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他不是陈述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是陈述了神为什么
拣选我们，
他是为他自己的缘故来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而没有瑕疵。并且同时他在爱里面他又按着他自己旨意所预定的，就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放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我们合而本分的就得儿子的名分啊。然后呢，目的就要使得呢他荣耀的恩典呢能够得着称赞。而正是在这个恩典当中，他使得我们有恩典。他又用了一种很强调的方式来讲到，凭借着这样一个恩典，也就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而这个恩典呢，他借着这个恩典，他又赐恩典给了我们，啊，也就是借着那一位已经被他所爱的那一位，啊，那，啊，而正是在这一位爱子里面呢，我们就得蒙救赎，啊，就是经由他的血得蒙救赎。而什么叫得蒙救赎呢？也就是我们的过犯得以被赦免，不再被纪念，而这都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你看一头一尾用恩典把它包夹起来，这是相关一种表达法来强调中间所要强调的啊。然后呢，这恩典呢，他又讲到了，这恩典是神借着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也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要让我们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这旨意的奥秘呢是什么的奥秘呢？这个旨意呢，事实上他可以也是看到，不但是他的旨意，而且是他的美意啊，他展示出来的美意，他很乐意的，很高兴的，他要来有一个安排。什么样的安排？也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一口气讲下来，一句话没停，后面还没停啊，哈！只不过到这个地方呢，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叫同归于一？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重新有一个头。
重新有一个头，
重新有一个头。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只有用过两次，这个地方你不太容易去理解，但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容易理解了。那是在罗马书十三章，在罗马书十三章那里，保罗说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啊，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若是有其他的律法、其他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那里的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这一个诫命之内，这一句话之内的那个包含在一句话，就是这一个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律法不是有很多诫命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好多的诫命。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些的诫命用一个诫命来作为代表，作为头，那这些所有的诫命都是可以用这一句话来作为他的头，作为一个总结。这句话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那个字也就是这里的这一个字，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如果万有很多，它重新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头。所以那边这个 Kephala 就是用头希腊文的这个字，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但基督也是万有的头，他是掌权，整个万有的掌权者。不过万有不是他的身体，只有教会是他的身体，明白这意思？所以整个的万有都要重新在这位基督里面同归于。既然是万有， 有没有包括信的？当然有。有没有包括不信的？没有吗？既然是万有，
是所有吗？
所有，对不对？这就是神他要成就的事情，整个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好，所以呢，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哈，那让我们看见神他这样一个心意，然后他一回过来，他又讲到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他十一节就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抽了签啊，以至于我们被预定啊，要按着他的那个目的展示，按着他的旨意呢啊，然后呢啊，就是所预定的呢，我们要来承受这一个承受这一个基业，对不对啊？那承受基业的目的是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是第二次讲到神做的这一切是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对不对啊？然后呢啊，保罗讲到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就讲到呢，在这一位基督里呢，你们呢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也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你们就承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这个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又再讲一次三次，这句话到这边才告一段落，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整个是一句话来说明为什么这一位父他是以可祝福称赞的，而他的可祝福称赞正因为他把天上各样属灵气的祝福称赞都祝福称赞了我们，而怎么称祝福称赞我们呢？是按照正如他从创世以前就为自己的缘故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对面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面对面的面前暗示着这是有一个职分，有一个工作，因为在旧约的背景里没有人能面对面的面对神的，
是的，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还可以勉强按着规定啊，带着牛羊牲畜的血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面，在神的面前来为百姓来赎罪，对不对？
是。
而今天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在这一大段第三到十四节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了父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看见基督在两千年前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看见圣灵的工作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及成为我们的印证。三一神在这个里面全部参与在这个当中啊，来成就这一件工作。而他的这一个高潮是在哪里？当日期满足的时候，按着神对他家的安排，记得吗？那个 oikonomia， 按着神所按照他的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个安排就是 oikonomia， 神在家的这个安排当中啊，虽然这个字可以不用讲家，但是以弗所书的背景，因为保罗后面说到这一位神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你知道以弗所书是用家的概念在讲前一二三章教义的部分啊，那所以呢在这里的这一个安排就是当日期满足，当一切该成就的成就，万有都要在基督里来同归于一。这里有一个关键，那些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些被你审的，他们能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吗？所以后面就讲到，记得我们说过的，神借着教会，也就是他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也就是教会，神到底要借着教会做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两天前才讲过的，神要借着教会做什么？在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在那里，从那是第十节，但是从保罗从第九节，他所承受的使徒的职分之一啊，这个使徒职分呢啊有两方面啊，第一方面是在第八节说到的，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其实这都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众圣徒中最小的，那还有比他还小的吗？应该没有。所以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啊！你们注意到这种就是他们那种修辞学的一种夸张法的表达啊！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啊！然而神还赐给我这恩典， 一方面要我把基督彻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向着外邦人要传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要使众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而这个安排是什么？这个安排是啊，这里又用了一个 oikonomia， 对不对？如何安排的？就是要位置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之神百般
的智慧。
这也就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一开始是提到神祝福称赞我们是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称赞来祝福我们，因为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正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多才多姿的智慧。并且我们在教会的实行中，我们面对的仇敌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上
属
血
气
啊那些掌权的恶魔征战，对不对？如果不把我们装备有这属天的祝福，我们如何来面对这属天的使命和属天的征战，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把这一些都摆明出来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神借着教会要来使这个使得神百般的智慧来被认识，而这是从按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啊。所以给我们看见神啊，他有他自己的旨意。你说我们谈到要爱他，你不认识他，不明白他，甚至很多的时候你按着你以为的方式在爱他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爱他吗？所以换句话说，这种爱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对以弗所的信徒而言，都不过仅仅在迈向这一条认识他的爱、认识神他本身这一条漫长途径的开端而已。所以当讲完这一切的时候啊，以弗所书后面就接着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苦难上胆，因为这是他在监狱里写的，他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因此我就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在这里保罗有一个在以弗所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四个阶段分别的来指出在神三一神的工作中来怎么样来达到神在我们众人身上所要成就的那个旨意。所以在这里的第一个阶段，保罗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啊，在这里呢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这里有圣父有圣灵，对不对？圣父求这一位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但在这个地方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按照希腊文表达的，好，让你们里面那个人，这已经是一个在基督恩典中重生以至于穿上的那一个新人里面的那一个人刚强起来，这是这一步。然后呢这一步呢他所要带去的第二步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以至于呢能够经由信啊，基督呢就可以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和本翻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原来的意思说经由信呢以至于这位基督呢不但是住在你们心里，其实 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就应该在我们的心里了，对不 对,
对, 对，
为什么保罗还说要借着信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呢？因为在这里希腊文用的一个字不仅仅是住，而且是定居，而不只是不仅仅是居住，是要定居在你们的心里。很多的时候基督是在我们心里，但是基督是来来去去，是做个客旅住在旁边呢，还是定居在我们心里？在这个地方保罗的祈祷是借着你们的心，透过圣灵的工作，借着你们里面这个被刚强的人，基督经由信就可以定居在你们心里。那当基督，再说三一神的工作都出来了，基督定居在我们心里，那他的目的是为的是要什么呢？那基督定居在我们里面，他就叫你们的爱心有根
有
基。但是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我在趁着这个机会又讲，以至于呢，因着基督定居在你们里面呢，以至于你们呢、啊，现在是被扎根在爱里面，
okay.
你们是被奠基立了根基啊，被立了根基在这个爱里头啊，那好啊，就是然后呢，以至于呢，你们呢就有力量啊去。认识到，并不但认识，而且去抓住到，啊，是怎么抓住到呢？是与众圣徒一同去明白。这个明白不仅仅是有一种把它抓住的意思，当然他表达明白，但明白了还把它抓住啊。所以希腊文就直接的意思就是把它抓住，啊，为的是呢，当你们定居就是被扎根在爱里，被立根基在爱里呢，那你们呢？就可以跟众圣徒能够有力量去抓住，去认识到什么是基督的长阔高深啊。我们俄本是把它直接翻成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其实在希腊文这边直接的表达是你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去抓住，去认识明白什么是基督的长阔高深，当然也包括他的爱，毫无疑问的，因为后文就马上讲到啊。换句话说，要认识这位基督，他的长，他的阔，他的高，他的深，而且这个还得是要同众圣徒。一个人不行吗？哎，我常常讲，把一个基督徒放在一个荒岛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完美基督徒的样式，对不对？
嗯。
但是跟众圣徒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呢，马上问题都出来了，是不是？啊，可是很多的时候，这也是神的恩典。他让我们在彼此的摩擦，在我们彼此的当这一种同工当中，借着我们的不同，他来磨合我们，他来让我们在这当中操练，去认识基督的长阔高深。不但认识基督的长阔高深，并且也就是去认识那一个超过人所能测度的那一个爱。那啊，所以这里有两个认识，一个是认识基督的长阔高深，同时又去认识那一个，在希腊文很有意思的，他又来表达一个，用我直接白话来讲，他要去认识一个什么？要认识一个超过我们能认识的，你能认识一个超，你能认识一个你超过你能认识的东西吗？那这又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一种悖论的表达。但他的表达就是在这样一种爱里头，你就能够去认识超过你们能够认识的那个爱啊，那一种丰富的爱啊，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爱。然后呢，这是第三步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目的，终极的目的，为要什么？为要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啊，也就是呢，为的是要呢你们呢，让你们能够被充满，进入到神的那一个丰满里面啊。换句话说，被神他的丰满所充满。而我们知道神，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爱。所以很多的解经学家认为，到最后，经由认识他这个爱，经由认识基督，认识他的爱，以至于到最终，你们被神他的丰满。他的爱所充满啊，所以这是整个在以弗所书的这一个一头一尾，我们很快的就把它走过了哈。那所以换句话说呢， 啊，你要真正认识这一位主，啊，你要真正谈到爱他，你只有在不断对他的认识里，你才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啊，并且按着这个认识，也按着对神生命法则的认识，按着神透过他的律法，透过在救赎历史中他的言行，以至于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的善，他的美，什么是神眼中的对，什么是人作为一个受造者应当对着这一位创造者该有的态度和作为，你是这样子去爱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被这个爱给充满，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习到怎么样把这一份神的爱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并且也以这样子的爱来应用在你灵舍身上。盼望就是从我们在这里一点简短的回顾了一下我们上午对爱的定义，啊
嗯，
那就是说虽然我们了解有 agapeo phileo 的爱，但我们不要那么去分析，哎呀我对谁是 phileo 的爱，对谁是 agapeo 的爱不重要，啊，那些 phileo 的爱是因为你喜欢的你自然会去喜欢它，啊，但是它帮助我们区分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每一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就聚焦在 agapeo 的爱，因为这个是神把它当成一个命令要我们去爱的爱，以至于我们对这个爱的这个字有了基本认识之后，我们按照这个字的含义，按照圣经的启示去开始学习怎么去爱这一位神，啊，我们虽然是想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但由于对神的无知，对神爱的不明白，我们有心却无力，有力却不知道死到何处，对不对？那只有在真正对神的那个认识里，认识神是关键，而这个认识最重要的途径是什么？已经告诉我们是爱了，对不对？我们讲到那个哲学的这个三大层面，本体论，神是什么？神是爱。那知识论，你怎么去认识这一位神？你怎么知道你所认识的是对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他就是被神认识的，爱是我们被神认识的途径，若有人他有这个爱心，他就是从神生的，他就认识神，有爱你就认识神，没有爱的你说你认识神那是你自欺，他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是我们得以认识神也被神认识的渠道，而神他要我们去认识他最终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被他的爱，被他的本性，被他自己所充满，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价值，就是把这样子的爱成为神他爱的一个管道，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带给整个创造，是不是？
是。
这是很简单的，用哲学的三个大的这个命题来反顾今天神在圣经中的启示。爱是主题，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不是要强调那个爱这个字，因为神就是爱，对于这样一位神，你说我爱神，但是你不能够爱弟兄，爱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那爱的神是什么神呢？
是，
你那个爱是空的，是虚的，是不是？人只有借着爱他能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他才是真正爱能看不见的神，对不对？人不可能不去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而又说他爱神，这是自欺的。所以约翰一书论到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一直反复的从原文角度在读这卷书，最后他给我一个领受，一个感受了，就是说似乎约翰在一开始就在问到，论到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生命神已经赐给我们作为他儿女，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在生命中不在死亡中呢？我怎么去做这个分辨呢？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很简单测验的一个准则，那爱人的他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就是借着你能不能去爱，不但是能不能爱，而且是要持续的爱，这是希腊文的表达， 你爱人不太难，但持续的爱人这就很难了。
是
啊，所以那持续能够爱人的人，这样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说我们爱人了，哦，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了。不是爱人不是因，以至于你能出死入生。爱人是表达你已经出死入生之后的结果，你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啊，这是希腊文原文的一个时态的表达。啊，我们常常想要借着爱人去出死入生，你这个爱是模仿出来的爱。但是一个真正出死入生的人，他的表现就是在于他在爱人，因为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爱，对不对？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从这一个爱的命题里面，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这一位神。你看到在以弗所书，他把这个保罗在最后为圣徒祷告的焦点，就是你看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至于借着新基督能定居在我们里头，因着基督的定居，也就是这位爱我们为我们死的这位基督，以至于我们在被扎根在爱里，被定根基在爱里的我们，就可以与众圣徒一同去认识，去明白基督他的长阔高深的爱，然后在这不断的认识中，越来越认识我们原来所不认识的，所以是认识呢超过我们能所认识的爱，以至于到最后他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被神的丰满所充满，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真正从这一切，虽然我们可能只是慢慢开始有一点感觉而已，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在主的面前进入到他的心里中。好，我们休息一下。